孙谦，字彦举，乐安人，世代贫寒低贱，少年时立志勤学，从检校御史两次升迁为国子助教。太保崔光引荐他编修国史，历任行台郎，后来参与崔祖痴谋反，逃到王元景家，遇到赦免才出来。孙腾因同宗之情，把他推荐给齐神武帝，但没有被赏识。恰逢神武帝西征，登上风陵，命令中外府司马李义深、相府丞局李世略一起起草檄文，二人都推辞，请求让孙谦代笔。神武帝于是把孙谦召入帐中，亲自为他吹火，催促他。孙谦神色安然，提笔立刻写成，文章非常优美。神武帝大喜，当即任命他为相府主簿，专门掌管文书。他又能通晓鲜卑语，同时负责传达号令，担任繁重的事务，很受赏识重用。神武帝赐他妻子为氏，为氏既是世人子女，又有姿色，当时的人认为他很荣耀。文襄帝起初想去邺城总揽朝政，神武帝因为他年轻，没有答应。孙谦为他进言，才最终成行。孙谦依仗这件事，自己请求加授特进，文襄帝只给他加了散骑常侍。当时大规模征召百姓当兵，逃跑隐藏的，本人连同主人、三长、守、令都判死罪，没收家产。于是抓获了很多逃兵，这是孙谦出的主意。孙谦学问浅薄，品行不端，邢绍曾对他说，你需要多读书。孙谦说，我有精兵三千，足以抵挡你的老弱残兵数万。孙谦年轻时与温子升齐名，曾对温子升说，你的文章比我如何？温子升谦虚地说，不如你。孙谦非要他发誓。温子升笑着说，只要知道不如你就行了，何必天天发誓。孙谦怅然说，你不发誓，事情就可想而知了。孙谦常服用极次丸，李协调侃他说，你自己应该足够了，何必借助外物。在座的人都笑了。司马子如和高继士叫孙谦饮酒，他大醉而死。神武帝亲临吊唁说，折断我的右臂。追赠吏部尚书、青州刺史。陈元康，字长游，广宗人。父亲陈忠德任魏朝济阴内史，陈元康显贵后追赠度支尚书，谥号真。陈元康广泛涉猎文史，机敏有才干。魏正光年间跟随李崇北伐，因军功赐爵临清南。普泰年间任主书，多次升迁至司徒高昂记事。当初司马子如、高继士与孙谦痛饮，孙谦醉死，神武帝命人寻求好的替代者，司马子如举荐未收。后来有一天，神武帝对高继士说，你喝死了我的孙主簿，未收写的文书都不合我意。司徒曾说过一个人谨慎周密，是谁？高继士回答说是陈元康，说他是能在黑暗中快速书写的好吏。神武帝召见他，一见面就任命为大丞相公曹，在内掌管机密。他善于陈述事理，不追求华丽辞藻。升任大行台多官郎，封安平子。军国事务繁多，陈元康有问必知。神武帝临行时，留陈元康在后面，在马上有九十多条号令，陈元康屈指计算，全部能记住。神武帝很亲近他，说，这样的人世间少有，我现在得到他是上天降下的辅佐。当时赵彦深也掌管机密，人们并称陈赵，但陈元康的地位在赵彦深之上，他性格又柔和谨慎。神武帝征讨刘礼生时，天寒雪深，让人举着毡子，陈元康在毡下写军书，运笔飒飒，笔还没动住，一会儿就写了几张纸出来后，神武帝看着他说，这比得上孔子吗？神武帝曾对文襄帝发怒，亲自打踢他，并破口大骂，把这事告诉陈元康。陈元康趴在地上流泪，沾湿地面说，大王教育世子过分了。神武帝说，我性子急，对阿慧发怒，常常这样。陈元康大哭说，一次已经很过分了，何况经常这样。神武帝从此为他收敛怒气，有时发怒打人，就说别让陈元康知道，又对左右说，陈元康用心诚实，一定会和我儿子相报而死。高仲密叛乱时，神武帝知道是因为崔仙，要杀崔仙。文襄帝藏起崔仙，为他求情，神武帝说，我为了你不杀他，但必须给他苦头吃。 文襄帝于是放出崔仙，并对陈元康说：“崔仙如果挨了杖，就不必见我了。”等到崔仙见到神武帝，正要脱衣受罚，陈元康快步进去，阻止了行刑的人，于是登阶上前说：“大王正把天下交付给世子，世子有一个崔仙，却不能免于杖责，父子尚且如此，何况世间一般人呢？”神武帝怒气消解，不是陈元康，崔仙得挨100杖，于是赦免了他。文襄帝入朝辅政，住在邺城，崔仙、崔季舒、崔昂等都被任用，张亮、张辉纂也都受神武帝优待，但都在陈元康之下。神武帝常与陈元康长谈，文襄帝在门外等候接待。当时的人说：“三崔二张不如一康。”左卫将军郭琼英罪处死，他的儿媳妇是范阳卢道乾的女儿，被没收入关。神武帝奏请将他赐给陈元康做妻子。陈元康出身寒微，当时认为这是特殊的赏赐。陈元康于是抛弃了原妻李氏，有见识的人非议他。陈元康善于逢迎，待人周到，但不能平心处事。他沉溺于财力，收受金银贿赂，不计其数，放债交易，遍及州郡，受到轻易的讥讽。他跟随神武帝在邙山，将要作战时丢失了阵图，陈元康冒险找回来。西魏军战败后，神武帝召集诸将商议进攻策略，有人认为人马疲瘦不能远追，陈元康说：“两雄相争岁月已久，如今大胜就是天赐良机，时机不可失，必须乘胜追击。”神武帝说：“如果遇到伏兵，我怎么能成功？”陈元康说：“上次杀院撤军，他们尚且没有埋伏，如今他们奔逃败退，哪里能深谋远虑？放过他们必然成为后患。”神武帝没有听从，陈元康多次升迁至大邢台左丞。等到神武帝病重，对文襄帝说：“邙山之战没有采纳元康的话，才给你留下祸患，以此为憾，死不瞑目，诸事都应当与元康商定。”神武帝去世后密不发丧，只有陈元康知道。文襄帝继承事业，从晋阳将到邺城，让陈元康预先写好神武帝的几十张条令，留下交给段孝先、赵彦深，随后按次序执行，令封昌国县公，以附会即名。侯景反叛，文襄帝被诸将逼迫，想杀崔仙来向侯景谢罪。陈元康劝谏说：“如今枉杀无辜，废弃刑典，岂止上负天神，又怎能下安黎民？晁错的前车之鉴，希望您慎重。”文襄帝于是作罢。高岳征讨侯景未能攻克，文襄帝想派潘向乐去协助他。陈元康说：“向乐灵机应变迟缓，不如慕容少宗，而且先王有一命，说慕容少宗能敌侯景。”当时慕容少宗在远方，文襄帝想召见他，又怕他惊疑叛乱。陈元康说：“少宗知道元康特别受您照顾，新晋派人来送金子表达诚意，我想安抚他的心意，所以接受了他的馈赠，并厚答他的书信，保证没有异心。”于是任用慕容少宗，最终击败侯景，赏赐陈元康50斤金子。王思政进入郢城，诸将攻打未能攻克。陈元康进言说：“您自从匡正朝政，还没有特殊的功勋，虽然击败侯景，但他本来不是外敌，如今郢城将要陷落，希望您乘势进攻，足以树立威信，成就大业。”文襄帝命陈元康乘一马去观察，他回来报告说一定可以攻克。文襄帝于是亲自征讨颍川，增派大军，决堤放水，到达后攻克了城池，赏赐陈元康100锭金子。当初魏朝授予文襄帝相国，齐王诸将都劝他恭敬接受朝命，陈元康认为不可。崔仙趁机离间，推荐陆元圭任大邢台郎，想分陈元康的权力。陈元康既贪图财货，文襄帝内心渐渐嫌弃他，又想让他任中书令，用闲散职位安置他，事情没有实行。在将要接受魏朝禅让时，陈元康与杨英、崔季舒一同在座，将要大规模升迁朝廷官员，共同品评人物。文襄帝的家奴蓝固成掌管厨房，和他的弟弟阿改图谋杀害文襄帝。阿改当时侍奉文宣帝，常持刀跟随，约定听到东斋叫喊就向文宣帝下手。当时文宣帝到别处去了，还没回来，而事变发生。蓝固成因进献食物，把刀放在盘子下面，杀死了文襄帝。 陈元康抱住文香帝。文香帝说，可惜。与贼人争刀，发髻解开，被刺伤，伤重，肠子流出，仍亲手写信辞别母亲，口述让祖孝指处理临时事宜。到夜里去世，时年43岁。当时杨英狼狈逃出，丢了一只靴子，崔继书躲藏在厕所，库之和西舍勒抵御贼人战死，散都督王世罗受伤。兼厨家奴薛丰洛率领厨子拿着柴薪赶赴急难，于是擒获了盗贼。蓝固城又名蓝京，事迹见其本纪。秘密处理文襄帝的死讯，所以把陈元康停关在宫中。假托出使南方边境，虚受中书令。第二年追赠司空，谥号文穆。陈元康死后，母亲李氏哀伤感动发病去世，追赠广宗郡君，谥号真昭。陈元康的儿子陈善藏继承爵位。陈善藏温和文雅，有见识才断，官至给事黄门侍郎。隋朝开皇年间任尚书郎。大业初年在彭城郡暂务任上去世。杜弼，字辅玄，中山曲阳人。祖父杜彦恒任淮南太守。父亲杜慈度任繁制令。杜弼年幼时聪明敏捷，家中贫穷没有书，12岁时寄居郡学求学。同郡人真琛任定州刺史，考试选拔学生，见到杜弼策问，他对答如流，真琛大为惊叹，命自己的两个儿子真凯、真宽与他交往。州牧人成王元成听说后，召见他询问，身家赞叹赏识，认为他有王佐之才。元成、真琛回到洛阳称赞他，丞相高阳王等很多人争相招用，但父亲祖父官位卑微，未能得到优厚任用。因军功起家，任征虏府莫曹参军，掌管记事。杜弼擅长写作，常被同辈推重。孝昌初年任太学博士，升任光州区城令，为政清静，远近称赞。杜弼的父亲在乡里被贼人杀害，杜弼守丧6年，按常规调任，任侍御史，在御史台的弹劾奏章都受到信任。仪同窦泰西征，皇帝命杜弼监军。等到窦泰失利自杀，杜弼与6名随从逃回陕州，刺史刘贵将他们所送到晋阳。神武帝则被他没有劝谏，靠房魔劝谏才得以免罪。杜弼多次升迁至大行台郎中，又被引荐掌管机密，很受信任。有时仓促间来不及书写敕令，直接把空白纸交给他，就让他宣读。他趁着机会秘密劝神武帝接受禅让，神武帝举起木杖把他打跑。相府法曹兴子言请示事情说取鼠，子言把鼠读成数，神武帝恼怒他犯讳，就在面前杖打他。杜弼进言说，孔子说只不说在，子言可以宽恕。神武帝骂道，眼看别人发怒，你还引经据典，喝令把他赶出去。杜弼走了10几步，神武帝又把他叫回来，新子言也得到宽恕。文襄帝在邺城听说后，对杨英说，大王身边靠这个人，天下都受益，岂止我家。当初神武帝从晋阳东出，改革尔朱氏的贪政，派人进村不敢喝设酒，等到平定京城洛阳，贿赂渐渐风行。杜弼认为文武官员很少廉洁，对神武帝说起。神武帝说，杜弼过来，我告诉你，天下污浊混乱，习俗已久，如今都将家属多在关西，黑塔经常招诱，人心去留未定。江东又有一个无敌老翁萧衍，专门讲究衣冠礼乐，中原士大夫仰望他，认为他是正统所在。我如果急于用法网，恐怕都将都投奔黑塔，世子都投奔萧衍，那还怎么治国？你应当稍等，我不会忘记的。等到将有杀院之战时，杜弼又请求先清除内贼，再讨外寇，只斥各位勋贵掠夺百姓。神武帝不回答，于是命令军人都张弓搭箭，举刀按毛夹道排列，让杜弼从中间穿过，说一定不会伤你。杜弼站立流汗。神武帝然后开导他说，箭虽搭上不射，刀虽举起不砍，毛虽按住不刺，你就已经丧魂失胆。各位勋贵冲锋刃，今白死一生，纵然贪鄙，索取之处很大。杜弼叩头谢罪说，愚人不识大道理。后来攻破邙山敌军，命他写录簿，杜弼就在卷上书写，不曾打草稿。 因公赐爵定阳县南，奉命出使到朝廷。魏帝在九龙殿接见他，说：“听说你精通学问，我暂且问些问题。佛经中佛性和法性是相同还是不同？”杜弼回答说：“正是一理。”又问：“解说的人妄言，都说法性宽，佛性窄，这是为什么？”杜弼说：“在宽广之处就成宽广，在狭窄之处就成狭窄。若论性体本身，既非狭窄，也非宽广。”魏帝下诏说：“既然说成宽成狭，为何又说非狭非宽？”杜弼说：“如果确定是宽，就不能成为狭；如果确定是狭，也不能成为宽。正因为非宽非狭，所成就的虽然不同，能成就的本体恒常为一。”皇上称赞好，带他进入金库，赐给他地持金一部，帛100匹。杜弼爱好明理，探求玄学旨趣，在军中常带着经书行走。注释《孝子道德经》二卷，上表进献。升任廷尉卿，适逢梁朝真阳侯萧明等人入侵彭城，大都督高岳、邢台慕容绍宗讨伐他们，诏命杜弼为军司，代理行台左丞。临出发时，文襄帝赐给他胡马一匹，说：“这是马厩中的第二匹马，我常自己骑乘，暂且作为赠礼。”又让他陈述正式要领，可作为见解的。杜弼说：“天下大事，没有超过刑罚和赏赐两端的。赏赐一人，使天下人欢喜；惩罚一人，使天下人信服。这两件事处理得当，自然尽善尽美。”文襄帝非常高兴，说：“话虽然不多，于道理却很精要。”握着手告别。打败萧明回来后，又在郭阳打败侯景。后来魏帝在显阳殿召集名僧讲说佛理，敕命杜弼登上狮子座，高座没有谁能使他屈服。皇帝高兴地说：“这位贤者如果生在孔门，那会怎样呢？”关中派王嗣政占据颍州，朝廷让杜弼代理颍州市，代理行台左丞。等到颍州被平定，文襄帝说：“你试着论述王嗣政被擒的原因。”杜弼说：“王嗣政不察逆顺之理，不识大小之行，不度强弱之事，有这三种弊端，应当被俘获。”文襄帝说：“古时有逆取顺守，强大的吴国被弱小的越国困扰，弱小的燕国能攻破强大的齐国，你的三条义理凭什么成立？”杜弼说：“君王如果顺而不大，大而不强，强而不顺，在义理上或许有偏颇，符合圣旨。如今既然三者兼备，我的话可以重新成立。”文宣帝做宰相时，杜弼任中书令，仍兼长史，晋爵为侯。杜弼志在匡正辅助，知道的是没有不做的。等到文宣帝接受禅让，因参与定策之功，升任卫尉卿，另外封为长安县伯。常与邢绍随从侍奉到东山，共同辩论明理。邢绍认为人死还生，恐怕是画蛇添足。杜弼说：“事物尚未产生时，本来也是无，无而能有，不以为宜。因前面生出后面，为什么独独觉得奇怪？”邢绍说：“圣人设立教化，本是由于劝勉奖励，所以用死后有所来，使人畏惧，希望各自顺遂其本性。”杜弼说：“圣人何得于天地，诚信等同于四时，言论就是经典，行为就是法则，却说用虚假来显示事物，用诡诈来劝人，怎么能使北极星降下光芒，龙宫蕴藏檀香？如果像所说那样，福报要可以融住性灵，弘扬奖励风俗教化，为义之大，没有比这更极致的。这就是真正的教化，为什么说不是实在的？”邢绍说：“季札说无不知，也说是散尽，如果重新聚合成物，就不能说无不知了。”杜弼说：“骨肉下归于土，魂气则无所不到，这是形体坠落而魂神游走，去而大尽，因为它尚有存在，所以说无所不到。如果完全无存，又将到哪里去呢？”邢绍说：“神在人身上，就像光在烛上，烛尽则光穷，人死则神灭。”杜弼说：“烛是因至而生光，至大光也大，人则是神不系于形，形小神不小。所以孔仲尼的智慧必定不比长笛短，曹孟德的雄才就远远比崔琰奇特。”后来另外给邢绍写信，前后往来再三，邢绍理屈而止，文字多不记载。 又凭借本官代理郑州事务，尚未出发，被家客告发杜弼谋反，审查没有实据，很久才被谅解，因此断绝朝见。又因次子廷尉兼台卿断案拖延，与四官一同被郎中封禁者所诉讼，被流放到临海镇。当时楚州人东方白鹅谋反，镇被贼帅张绰、潘天命等进攻，杜弼率领激励城中百姓，终得保全牢固。文宣帝嘉奖他，敕命代理海州事，后来受任胶州刺史。杜弼在任职之处清静廉洁，被官吏百姓所怀念。沉溺爱好玄理，注释庄子、会诗篇和周易上下戏词，命名为新注意苑，都流行于世。杜弼性情质朴正直，在罢朝多所匡正。等到文宣帝做宰相，位居同僚之首，起初听到禅让的议论，还有进谏之言。皇帝又曾问杜弼，治理国家应当用什么样的人，回答说，鲜卑是车马客，最终应当用中原人。皇帝认为这是在讥讽自己。高德正居要职，杜弼不能屈居其下，竟然在众人面前当面指责高德正。高德正深以为恨，多次说他的短处，又让主书杜永贞秘密启奏杜弼在长史任上时受人请托，大力操办婚嫁，皇帝内心嫌恨。杜弼依仗旧情，仍有公事陈请。十年下，皇上因饮酒累积他的过失，派使者到州中斩杀他，不久后悔，派人乘一马追赶，没有追上。儿子杜蕤及亲人被流放到临海镇，次子杜台清先被流放到东豫州，前明初年都得以回到邺城。天统五年，追赠杜弼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右仆射。武平元年，又追赠骠骑大将军，谥号为文素。杜蕤字子美，学业不如弟弟台清，但气度才具超过他。武平年间，官至大理少卿，兼散骑常侍，聘臣使主，吏部郎中。隋朝开皇年间，死于开州刺史任上。儿子公善在隋朝做官，官至安阳令。公善的儿子之松，大业年间任起居舍人。台清字少山，喜好学习，博览群书，懂得写文章。在北齐做官，官至中书侍郎、黄门侍郎，修撰国史。身处清贵显要之位后，记恨陷害他人。赵彦深、何世开、高阿那公等亲近信任他。后来兼尚书左丞，省中官员因他耳聋，多戏弄他。那些下辞书申诉得不道理的人，甚至大骂。台清见他们口动，以为是在陈述。令史又故意不告知实情，对答往往错乱，听的人以此为嗤笑。等到周武帝平定北齐，回归乡里，用《礼记》《春秋》教授子弟。隋朝开皇初年，被征召入朝。台清采集月令，触类旁通推广他，编成书名《玉竹宝典》十二卷，到这时上奏，赐帛200匹。患耳病，不能胜任吏职，请求修撰国史，被拜为著作郎。后来退休，死于家中。有文集15卷，传奇记20卷，都流行于世。没有儿子。房摩，字敬放，是河南洛阳人。他的祖先本是代人，姓乌隐士。年轻时淳朴敦厚，虽没有极致之才，但深沉内敏。正光末年，历任昌平、代郡太守，在任上以廉洁仁惠著称。等到六镇叛乱，房摩率领郡人进入九征山，修筑壁垒据守。当时外无救援，于是率领部众投奔中山。遇到先于修理之乱，朝廷因房摩深得北边人心，让他代理燕州事务。向北转到幽州南，被先于修理所擒，又陷入葛荣之手。葛荣失败后，尔朱荣起奏受任他为代理冀州事，不久受任泰宁太守。尔朱荣死后，他的党羽征兵，房摩不应，先后斩杀其3个使者。派弟弟房昱到朝廷，孝庄帝任房昱为都督，房昱的弟弟房清为行台，都持节到房摩处，共同谋划经营。等到京城沦陷，被贼党建州刺史士兰安定逮捕，关入州狱。蜀人听说房摩被囚禁，都反叛了。士兰安定于是给房摩落马，让他到军前慰劳。众贼见到房摩，没有不远远跪拜的。房摩原先所乘的马，士兰安定另外给了将士。战败后，蜀人得到他，认为房摩遇害， 没有不悲伤哭泣的。他们善待那匹马，不准骑乘，儿童妇女竞相投放草料粮食，都说这是房公的马。他得人心到这种程度。而朱世龙听说后嘉奖他，赦免其罪，任命为东北道行台。等到尔朱氏失败，济州刺史侯景因房摩先前诚心归附，推举房摩为降首。房摩认为受尔朱氏恩遇，不宜首先反复，不听从他的计谋。神武帝进入洛阳，房摩再次升任颍川太守。魏孝武帝入关后，神武帝因房摩忠贞，派他弟弟房昱为大使，持节慰问。当时军国未宁，征发繁多急促，以致有几个使者同时征同一物，公私扰扰。房摩请求一件事，派一个使者向下催促勒令，朝廷听从了。征召为丞相右长史，因清廉正直，很受赏誉。房摩尽心尽力，知道的事没有不做的。前后赐给他的奴婢大多免放为良人，神武帝后来赐给他牲口，大多在脸上刺字为房字，然后交付他。神武帝讨伐官右，以房摩兼大行台左丞，长史如故，总之辅省事务。天平三年，代理定州事，请求留在朝廷拾遗补缺，坚决不肯去，神武帝责备他而作罢。不久出京任兖州刺史。房摩选用清廉官员，广播恩信，下属守令，有犯罪避之，虽号称细密，但百姓安居。转任徐州刺史。起初房摩在兖州时，彭城仰慕他的政教风化，等他来做刺史，全境欢心。房摩为政如同在狭丘时一样。先前本州兵士都被辽左驱使，饥寒而死病的动辄千数。房摩到任后都加以减数，不令烦扰，用休假翻带洗沐，督察主管官员亲自检视，又让他们雇佣劳作，制作衣服，终岁回家，无不温饱，保全救济的人很多。当时梁魏和好，使者进入其地界的都赞叹他。神武帝给各州刺史写信，叙述房摩及广平太守杨敦、广宗太守窦苑、平原太守许继良等的清廉能干，作为劝礼。房摩增起奏神武帝，认为天下未宁，应降低婚嫁标准，以联姻勋将，收将士之心，深被采纳，任从百姓所愿，朝廷听从了。征拜侍中、监国使。房摩没有别的才学，常请求退身，不被允许。不久兼吏部尚书，加位大将军。因儿子子远犯罪，免官。很久以后，诏令恢复本将军，启用为大丞相左长史。后受任晋州刺史，加骠骑大将军，又代理南汾州事。先前此地与西魏接近，世人多接受西魏官职，为之防守。到这时，酋长、镇将及都督、守、令前后将副的有300余人，房摩安抚接待殷勤，人乐为用。连及深山险阻之处的狐疑都来归服。房摩常用自己的俸禄物品充当赏赐馈赠，文襄帝嘉奖他听任使用公务。西魏畏惧，于是增至成数，仰慕义气的人自行纠合，攻破西魏守军。自此龙门以北，西魏戍守都已平定。文襄帝特赐粟千担，绢200匹，布告天下。死于周任，州府官员相率赠物及车牛，妻子遵循其遗志，拒绝不受。房摩寡于世欲，贞白自守，但内营家产足为富足，不假借官俸，所以世称清白。追赠司空，谥号为文惠。房摩为儿子与卢氏结婚，房摩死后，卢氏将要改嫁他人。有平阳人连景孙，年少时砥砺至节，以明经被举为郡孝廉，为房摩所器重，到这时为此事诉讼，台府不予受理。于是拿着绳子到神庙前，向北面大呼说，房摩是清廉官吏，忠心侍奉高祖，到他死时妻子被欺凌，神明如果有知，应当帮助申理。如今我将自尽，到地下诉讼。便用绳子在树上自缢。卫士看见，解救下来送到有关部门。朝廷哀怜其至诚，命卢氏女归还房族。房摩前妻所生儿子子远阴险刻薄，房摩非常嫌弃他，不把他列入儿子行列。当时因房摩被后妻卢氏所进谗言，神武帝也以此责备房摩。房摩陈述他的恶行。神武帝不信，自己收养抚恤他，让他与诸子一同学习，很久才让他回家。 后来与人纣等谋杀神武帝，事情泄露，神武帝感叹说：“知子莫若父，确实啊。”于是上言说：“房魔、郑树祖、李道藩三家，按理应依法惩治。”私下认为房魔立身清白，行为忠谨。郑仲李氏严祖的庶子，晚年才开始收拾。李氏林生自外养，属于断绝本宗。三人特别祈求只处罚一房，魏帝答应了。等到房魔去世，儿子房广继承爵位。房广的弟弟房公义，公义字慎言，为人深沉有气度，精通为政之道，曾在北齐任职，历任平恩县令、金银太守，都有能干的名声。北齐灭亡后未能得到调任，后来参与尉迟迥的叛乱，被免官在家。隋朝开皇初年，吏部尚书苏威举荐他担任新丰县令，政绩在三府地区最为突出。隋文帝听说后嘉奖他，赏赐丝帛400段。他把所得赏赐分给贫困百姓，不久又赐米300石，他又用来赈济穷人。文帝听说后制止了他。当时雍州各县县令每逢初一朝见，文帝必定叫公义到御榻前询问教化百姓的方法。苏威又推荐他历任泽州、德州二州的司马。卢凯又上奏他的政绩优良，文帝很惊异，又赏赐他丝帛。各州朝集使中，他被推为劝勉鼓励的首位。文帝说：“这是上天宗庙所保佑的，岂是我寡德薄能所能做到的？我立即任命他为刺史，你们应当以他为榜样。”于是下诏褒奖，受任海州刺史。不久，国子博士何妥上奏说：“公义是尉迟迥的同党，苏威、卢凯、王法互相举荐。”文帝大怒，公义最终被流放岭南，不久被召回到洪州去世。议论此事的人都为他感到冤枉。张纂，字辉纂，是代郡平城人，起初侍奉尔朱荣，又担任尔朱兆的长史，出使到神武帝高欢那里，于是被赏识。等到相州城被攻破，参与丞相府军事，封为武安县伯，多次升迁到神武行台右丞。随从征讨玉璧，大军将要返回山东，到晋州时忽然遇到韩雨，士卒有冻饿而死的。州官以边境禁令为由不让他们进城。当时张纂担任别使，遇见这种情况，就命令打开城门让他们进城，分别寄住在百姓家中，供给他们伙食，救活了许多人。神武帝听说后认为他做得对。张纂性情善于逢迎，侍奉神武帝20多年，负责传达教令，很受亲近赏识。文宣帝时在护军将军任上去世。张亮，字伯德，是西河袭城人，起初是奉尔朱兆，尔朱兆逃奔秀容时，左右都秘密表达诚心归顺之意，只有张亮一人没有上表。等到尔朱兆失败逃窜到荒山中，让张亮和奴仆陈山提砍下自己的首级投降，两人都不忍心，尔朱兆便上吊自尽，张亮伏在尸体上哭泣。神武帝嘉奖感叹，受任丞相府参军，逐渐受到亲近厚待，委任他掌管文书事务。天平年间任文襄帝行台郎中，主管七兵事务。虽然担任台郎，但常在神武帝左右，升任右丞。高仲密叛乱时，张亮与大司马胡律金守卫河阳，周文帝在上游放火船，想要烧毁河桥，张亮便准备了100多艘小艇，都装上长索，索头钉上铁钉，火船将要到达时，就驾小船用钉子钉住火船，拉锁链靠岸，火船无法到达桥边，河桥得以保全，是张亮的计谋。后来从太中大夫受任幽州刺史。薛处曾梦见张亮在山上挂丝，告诉张亮，并占卜说山上丝是幽字，您大概要去幽州吧。几个月后果然应验，多次升迁到尚书右仆射、西南道行台。张亮生性质朴刚直，勤勉能干，深得神武帝、文襄帝信任委派，但缺少风度，喜好财力，长期在皇帝身边不能保持廉洁，等到历任数州都有贪污的称号。天宝初年令封安定县南，官至中领军，去世后追赠司空。当时 buff 还有赵启、徐元两人也都受到任用。赵启广平人，性情沉稳谨慎， 神武帝多次任命他为相府骑兵二局，主管兵马十多年。到文宣帝即位，多次升迁到大鸿胪卿。虽然历任九卿，侍中常以本官监督兵马，出入担任心腹重任，与二张、张纂、张亮相当。武平年间在军中去世，追赠都督、沧州刺史。徐远，广宁人，任丞相骑兵参军事，深得神武帝赏识，多次升迁到东楚州刺史，为政有恩惠。州城发生大火，城中百姓失去产业，徐远亲自前往救助，对着他们流泪，并为他们经营，使大家得以安居。在位位亲任上去世。赵启、徐远在前书中都有传记，没有更多事迹，现在附在这里。张耀，字灵光，是上古昌平人。年少时贞洁谨慎，韩轨被御史弹劾，州府辽左以及韩轨左右因贪赃被牵连的有100多人，只有张耀因清白免罪。天宝初年，赐爵都江南，多次升迁到尚书右丞。文宣帝曾出近郊，让张耀留守。皇帝夜间回城，张耀不及时开门，部署士兵严密戒备。皇帝在门外停留很久，催促很急。张耀因夜深，必须等火把照到脸上认出身份，才能开门。于是独自出来见皇帝。皇帝笑着说：“你想效仿治军章吗？”便让张耀上前开门，然后进入，赞叹赏识他，赏赐锦缎。大宁初年，升任秘书监。张耀历任多朝，奉职勤勉，都受到亲近厚待，未曾有过失。每次得到俸禄赏赐，总是分给宗族。生性节俭朴素，车马服饰饮食只求够用而已。喜欢读《春秋》，每月读一遍，当时人把他比作假粮道。赵彦深曾对他说：“你研习《左氏》，难道是寻求杜预浮潜的谬误吗？”张耀说：“为什么这样说呢？《左氏》这本书详细叙述言行，恶者可以自我警戒，善者可以效法，所以勉励自己温习，并非想诋毁古人得失。”天统元年，上奏事情时突发疾病，倒在御前。武成帝走下座位来看他，呼唤不应。皇帝流泪说：“失去我的良臣了。”十天后去世，追赠尚书右仆射，谥号真简。王俊，字鸾松，是灵丘人，聪明有才，干谋略。历任神武帝、文襄帝，任相府左吏，赐爵北平南，受任瀛州刺史。瀛州地皆边境贼寇，多次成为祸患。王俊到州后，在远处设置哨所，广泛布置疑兵，贼寇不敢进犯，全境获得安定。在此之前，刺史陆氏冒鬼杀士为800多人，因此朝贡断绝。到这时，王俊截击他们的行路，大破敌军。俘虏其酋帅，后加恩礼，放回。士为于是献上诚心，朝贡不断，王俊出了力。如如主安罗臣向东迁徙，王俊设伏大败他们，从此逃遁。历任尚书。和亲年间，任南道行台，因违反规定私自运送禁物，并盗劫军粮，有关部门判定处斩，家属没入官府。下诏判决鞭打100，除名发配甲方，免除其家属罪行。武平初年，在侍中任上去世，追赠司空。王弘，字师罗，是泰安迪那人。父亲王基颇读书，有智谋策略。起初跟随葛荣与周文帝相知。等到周文帝占据关中，神武帝派王基与长史侯景一同前往。周文帝留下王基不让他回去，后来才逃回。历任南益州、北豫州二州刺史，所到之处都喜好聚敛财物，但性情和顺正直，官吏百姓不肯怨恨。后来被奴仆杀害，追赠吏部尚书。王弘善于骑马射箭，喜爱文学，性情敏捷。13岁时，见到扬州乐太原郭元贞，抚摸他的背说：“读什么书？”回答说：“背诵《孝经》。”问：“孝经说了什么？”答：“在上位不骄傲，在下位不作乱。”郭元贞说：“我难道骄傲吗？”王弘说：“君子防患于未然，也希望您留意。”郭元贞称赞说得好。15岁时，随父在北豫州行台侯景与人讨论演医法应当向左还是向右。尚书敬显俊说：“ 孔子说，如果没有管仲，我们恐怕要披散头发穿着左衽衣了。由此而言，右衽应该是正确的。王弘进言说，国家龙飞于北方，雄布中原，五帝礼仪不同，三王制度各异，演义向左向右，何足是非。侯景惊异于他的早慧，赐给他名马。兴和年间，文襄帝召任为库职，奉朝请。文襄帝遇害时，王弘冒任保卫。因终结晋爵平春县南，很受文宣帝赏识，任领左右都督。皇帝曾与左右饮酒，说痛快啊，大乐。王弘说，也有大苦。皇帝问，什么苦？王弘说，长夜荒饮，不觉国破，这就是大苦。皇帝沉默，后来责备王弘说，你和河西射勒一起侍奉我兄长，射勒死了，你为什么不死？王弘说，君主死而臣子死，本是常节，但贼子势力薄弱，所以臣子不死。皇帝让燕子献反绑他，长广王抓住头，皇帝亲手举刀将要砍下。王弘喊道，杨尊彦、崔继书逃避危难，官至仆射尚书，冒死效命之事反而被屠杀，自古以来没有这种事。皇帝把刀扔在地上说，王师罗不可杀，于是放了他。后来拜骠骑大将军。武平初年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上奏说，突厥与周朝男女来往，必然相互呼应，南北侵犯边境，应当为此防备。五年，陈人入侵淮南，封府相建议讨伐。王弘说，如果再次出兵驻扎江淮，恐怕北敌西寇乘壁而来，不如减轻赋税徭役，休养百姓士人，使朝廷和睦，远近归心，以仁义征伐，以道德鼓舞，天下都当肃清，岂止江南伪臣而已。高阿那公对众人说，听从王武卫的建议的做南席。众人都赞同。不久监侍中，出使周朝。出使回来即正式任命。不久去世。王弘喜好著述，作见解24篇。敬显俊，字孝英，是阳平太平人。年少时英武豪侠，跟随神武帝在信都起义，历任度支尚书。神武帝攻打邺城，敬显俊督造土山，因功封永安县侯。出入历任显官，所在之处都有名声。和亲年间，在兖州刺史任上去世。儿子敬长于武成帝时任广陵太守，多有受贿。刺史陆俊将要上表弹劾他的贪财之事。何氏开用屏风书写假称是长于敬献，武成帝非常高兴，陆俊的表彰随即到来，于是不再追究。升任河州刺史，被陈朝俘虏去世。儿子敬德亮北齐灭亡后背负尸体回乡。敬德亮隋朝开皇年间在尚书郎任上去世。平建，字明达，是燕郡济人。祖父平年是位安平太守。父亲平盛是安州刺史。平建年少聪明，师从徐尊明学习，又跟弘农杨文义学习诗礼，通晓大义，不搞章句之学，很有豪侠气概。孝昌末年，见天下将乱，便到洛阳，与慕容衍以克其为业，同时练习弓箭。平建心灵手巧，夜间则胡画以供衣食。不久投奔尔朱荣，尔朱荣非常惊异，因军功多次升迁到襄州刺史。神武帝在信都起兵，平建放弃州城自行归附，当即受任本官。文襄帝辅政，封西平县伯，升任淮州刺史。平建奏请在州西旧址官道筑城，以防备西军，得到批准。不久，西魏将领杨彪来攻，当时新筑的城粮草器械尚未齐备，一向缺水，南门内有一口大井，随即随节。平建穿戴衣冠，俯身向井祷告，到天亮石井全涌溢，与往常不同，全城取水充足，向敌人展示。将士既见非常之事，勇气自然树立。杨彪失败，因攻进开府仪同三司，多次升迁到扬州刺史。其妻生男孩，平建因高兴喝醉，擅自赦免境内囚犯，误放了两名关中细作。酒醒后知道上表自我弹劾，文宣帝特意原谅他的罪过，赐牛百头，羊二百口，酒百十，让他奏乐。和亲二年，再次受任淮州刺史。 当时何氏开派人索要贫贱的爱妾阿刘，贫贱便送给他，仍对人说：“老夫失去阿刘，与死何异？只是为自己考虑，不得不如此。”后来在都官尚书任上去世，追赠司空，谥号文。儿子平子敬继承爵位，清福险恶无赖，奸邪污秽所致，禽兽不如。隋朝开皇年间，任晋州行参军，被滨州总管秦王所杀。唐雍，字道和，是太原晋阳人。他的祖先从晋昌迁徙到那里。父亲唐灵芝曾任北魏寿阳县令，唐雍显贵后被追赠为司空公。唐雍年少时聪明敏捷，有才干。起初在神武帝的外兵曹任职，因办事干练受到赏识，被提拔为文襄帝的大将军都护。文襄帝去世时，事情发生的仓促，文宣帝部署将领镇压各地，连夜召见唐雍安排调度，唐雍很快就处理完毕。文宣帝非常器重他。天宝初年，逐渐升迁为给事中，兼任中书舍人，封为广汉乡男爵。等到隋军征讨西鲁时，黄门侍郎袁猛原先掌管骑兵事务，到这时因调配迟缓被责打100杖，并让唐雍监督骑兵事务，把袁猛赐给唐雍。文宣帝连年出兵塞外，唐雍必定陪同，专门掌管军事机要，接受命令反应敏捷。从军吏以上人员的功劳和履历，没有不熟悉的，回答询问如同回声般迅速。有时在皇帝面前检阅，唐雍大多不拿文书簿册，畅报官员姓名，从未出过错。天宝七年，在杨坟堤讲习武事，命令唐雍总领各军调度。事情结束后，又监督宴设礼仪。皇帝亲自握着他的手，带他到太后面前，让他坐在丞相胡律金的上首，对太后说：“唐雍一人可抵千人。”并另外赏赐钱财丝帛。唐雍不仅办事干练，明辨事理，还善于揣摩皇帝心意，因此被委任更重。皇帝曾对太后说：“唐雍手里写文书，嘴里处理事务，耳朵又听汇报，真是奇人。”一天之中赏赐了他6次物品。又曾脱下自己穿着的亲属皮裘赐给唐雍说：“朕的意思是与你共享这件衣服。”任命他兼任给事黄门中书舍人。文宣帝曾登上滨州童子佛寺眺望滨州城，问：“这是什么城？”有人回答：“京城汤池，天府之国。”皇帝说：“我认为唐雍才是京城，这不是。”后来对唐雍说：“高德正胡乱说你的短处，并推荐主书郭靖，朕已经杀了他。你辛苦已久，想安排你去做州官，多次命令杨尊彦寻找能代替你的人，像你这样的人实在找不到，所以作罢了。”文宣帝有时严厉斥责侍臣说：“看你们这些人不配给唐雍做奴仆。”他受到的宠爱和待遇就是这样。孝昭帝担任丞相时，任命唐雍为相府司马。黄建元年，任命为给事黄门侍郎。泰宁元年，任命为大司农卿。和亲元年，突厥入侵，派唐雍乘一马赶往晋阳，聚集兵马。在路上听说敌人将要逼近，唐雍权衡情况，更改敕令，提前了集合日期，因此士兵都在期限前全部到达。后来被任命为侍中、滨州大中正、护军将军。跟随武成帝前往晋阳，皇帝到武军驿，因醉酒责备于后都督范宏，要杀他。唐雍劝谏，认为如果不是因为饮酒而杀人，即使灭族也没有人怨恨。如果确实有大罪，因酒杀人，恐怕招致非议。范宏因此得以免死。唐雍又认为军人练习田猎，按照法令12月每月3次围猎，这太疲惫，请求每月2次围猎。又上奏说河阳、晋州与北州接壤，请求在河阳、淮州、永桥、义宁、乌吉各迁徙6州的军人和家属，设立军府安置，以备紧急情况使用。皇帝都听从了他。不久出任赵州刺史、侍中、护军、大中正等职全部保留。皇帝对他说：“朝臣中没有带着侍中、护军、中正职务去管理州郡的，因为你是旧功勋，所以由此任命。放你100多天休息，到秋天就会立即召你回来。”唐雍施政颇为严酷，但意志豪强，公事办理得很好。不久任命为中书监，仍任侍中，升迁为尚书右仆射。武平初年， 因审理案件徇私枉法，被御史弹劾，除去官名。过了很久，因救恩，再次被任命为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多次升迁至尚书令，封为晋昌王。高思好造反，命令唐雍前往晋阳监督各军。事情平定后，总领尚书事务。正值北周军队进攻洛阳，又丞相高阿那公前去救援，唐雍调配分配不太顺从，答应高阿那公进谗言诋毁他，因此被疏远。武平七年，皇帝将前往晋阳，命令胡律孝卿总领骑兵，事情多由他自己决定。唐雍依仗旧臣身份，一旦被胡律孝卿轻视，郁闷不快表现在言辞脸色上。皇帝从平阳战败后，狼狈逃回邺城，唐雍害怕高阿那公进谗言陷害，又恨胡律孝卿轻视自己，于是留在晋阳，与莫多楼敬贤等人拥立安德王为帝。不久投降北周，唐雍案例被授予上开府仪同大将军，两次调任户部，转任少司马，封为安福郡公，升任凤州刺史。隋朝开皇初年去世，唐雍生性聪明敏捷，在齐朝一带掌管军事机要，因此九州的军事、四方的勇士招募，强弱多少、轮换往来、器械的精粗、粮储的虚实，他都精心勤于执事，没有不熟悉的。从泰宁以来，奢侈浪费，到武平末年，府库逐渐空虚，唐雍在支出调度、取舍方面大有裨益。然而受到重用后，意气逐渐高傲，那些没有经过府寺陈素而越级阅览的文牒、条目很多都被御史台和左丞弹劾，但皇帝御批免予追究。司空从事中郎封长业，太尉济世参军平涛都因征收官钱超过期限，唐雍各打他们几倍三十丈。齐朝时宰相没有鞭打朝士的，到这时大失众望。三个儿子，长子唐君明任开府仪同三司，开皇初年在应州刺史任上去世。次子唐君彻任中书舍人，隋朝荣州、顺州刺史，大业年间在武奔郎将任上去世。小儿子唐君德因唐雍投降北周被处死。齐朝因神武帝担任丞相，丞相府的外兵曹、骑兵曹分别掌管兵马。到受禅后，各机构都归属尚书省，只有这两个曹没有废除，让唐雍、白建主管，称为外兵省、骑兵省。后来唐雍、白建地位声望更高，各自设置省主，让中书舍人分别处理两省事务，所以世人称唐、白。白建字彦举，是太原阳邑人，起初进入大丞相府任兵曹，掌管文书账册，明白熟悉书算，被同僚推重。天宝末年兼任中书舍人，孝昭帝辅政时任命为大丞相骑兵参军，和亲二年任命为员外散骑常侍，仍兼任中书舍人。和亲三年，突厥入境，代州、新州的牧场都是细小马匹，总数数万匹，在五台山北面的河谷中躲避贼寇。贼寇退去后，敕令白建送马到定州，交给百姓饲养。白建因马瘦弱，违反敕令，以便宜行事，军马没有损失，白建出了力。武平末年，历任尚书、特进、侍中、中书令，封为高昌郡公。父亲白长命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、都官尚书。白建虽然没有其他才能，但勤于公务，以温柔处事，与唐雍一起因掌管兵马，位置倾向。几个儿子年幼弱小，都担任州郡主簿，男女婚嫁都娶嫁名门。去世后追赠司空。袁文尧，字德远，是河南洛阳人，北魏昭成皇帝的第六世孙。五世祖是常山王元尊，父亲袁熙有孝顺的品行，父亲去世后在墓旁筑炉守丧，直到去世。袁文尧显贵后追赠特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中书监，谥号孝。袁文尧聪慧早成，基因王元辉夜常说这孩子是辅佐帝王的人才。袁辉夜曾大宴宾客，当时有人带着和逊的集子初次到洛阳，诸位贤人都赞赏他。河间人邢绍试着让袁文尧背诵，问他几遍能背，袁文尧看一遍就背诵了，当时才十多岁。济阴王说，我家的千里驹现在怎么样？邢绍说，这大概是自古以来没有的。出任员外散骑侍郎，遭遇父亲丧事， 扶桑期满后被任命为太尉东阁祭酒。因天下政乱，于是辞官侍奉母亲，隐居在灵绿山。武定年间，文襄帝征召他为大将军府公曹。北齐受禅时，在登坛的地方被授予中书舍人，负责传达文武号令。杨尊彦常说，能解下穰侯印信的人必定是此人。后来忽然被终止幽禁居职，竟不知是什么原因。这样过了多年，文宣帝后来亲自到禁狱，握着他的手惭愧道歉，亲自解下自己戴的金带和穿的玉服赐给他，当天启用为尚书祠部郎中。孝昭帝摄政时，任命为大丞相府公曹参军，掌管机密。到孝昭帝即位，任命为中书侍郎，封为永乐县伯，参与军国大事。到孝昭帝病重时，与平秦王高归燕、赵郡王高瑞等人一同接受遗诏，迎立武成帝。武成帝即位后，对他的任用和待遇更加隆盛，历任几世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、侍中、中书监。天统二年，下诏特赐姓高氏属籍宗正寺，子弟按例每年按时入庙朝拜祭祀。两次升迁为尚书左仆射，晋封宁都郡公，仍任侍中。袁文尧历仕三位君主，明白通达世事，每次朝廷大集会都让他宣布敕令，号令文武官员声音韵调高亢响亮，发言流畅无滞色。然而他揣测皇帝心意，有时会说出是景象里的言论，所以不为知音者所看重。北齐沿袭北魏，县令多任用比见之人，至于士族，耻于担任县令。袁文尧认为县令是治理百姓的职务，于是请求改革选拔。于是秘密下令搜罗选拔贵族子弟，发布敕令任用他们，还怕他们上诉，就在神武门集合，让赵郡王高瑞宣布圣旨点名，后加安慰小玉。世人担任县令，从此开始。袁文尧与赵彦深、何世开一同受到任用和待遇，虽然不如赵彦深清真守道，又不似何世开贪淫乱政，处在两者之间，但他性格温和厚道，与世无争，所以当时舆论认为不在赵彦深之下。当初袁文尧从洛阳迁居邺城，只有十余顷地，家境贫寒，以此供给衣食。北魏将亡时，宗室被欺凌，有人冒名侵夺他的土地，袁文尧就把地给了他。到他显贵时，那人还在，竟带着家人逃窜。袁文尧十分惊讶，追加安慰抚恤，把地还给他，那人惭愧不接受，彼此互相推让，于是成了闲田。到后主即位，赵郡王高瑞、娄定元等人谋划赶走何世开，袁文尧也参与了商议。高瑞被杀，袁文尧因此被外放为西兖州刺史。去与何世开告别，何世开说处在可以进言的位置，让袁家儿子坐上书令仆射，身负朝廷。说完就后悔了，于是握着他的手安慰勉励他，还怕袁文尧猜疑，任用他的儿子袁行恭为尚书郎，以安慰他的心。何世开死后，从东徐州刺史任上被征召入朝，最终未被任用去世了。袁行恭容貌俊美，有父亲的风范，兼有杰出才能，官至中书舍人，代召文林馆。北齐灭亡后，与杨修之等十八人一同入关，逐渐升迁为司勋下大夫。隋朝开皇年间，官至尚书郎，因事获罪被流放瓜州，在那里去世。袁行恭年少时颇为骄纵，袁文尧让他与范阳人卢思道交往。袁文尧曾对卢思道说，小儿近日稍有长进，是大帝的功劳，但赌博豪饮，很有老师的风范。卢思道回答说，六郎慈情俊逸超迈，自然能够承担家业，至于赌博豪饮，也是天性所得。袁行恭的弟弟袁行如也聪明早成，武平末年任著作左郎。赵隐，字彦深，自称是南阳宛人，是汉朝太傅赵喜的后代。高祖父赵南曾任齐州清河太守，有仁政，于是在那里安家。清河后来改为平原，所以是平原人。赵隐因避北齐庙会，改用字行事。父亲赵凤伯在北魏任职，官至中书舍人，代理洛阳县令。赵彦深显贵后，追赠司空。赵彦深幼年丧父，家境贫寒，侍奉母亲非常孝顺。十岁时曾拜访司徒崔光，崔光对宾客说，古人通过观察眸子来了解人， 此人将来必定大有作为。他天资聪明，擅长书法和计算，安闲乐道，不随便郊游，受到舆论的推崇和信服。天刚亮就自己打扫门外，不让别人看见，习以为常。起初担任尚书令司马子如的剑客，负责抄写文书。司马子如喜欢他不出错，想带他进省中。赵颖的靴子没有沾垫，衣帽破旧，司马子如供给他用，任用他为书令使，一个多月后补为正令使。神武帝在晋阳要两名史官，司马子如推荐了赵彦深，后来被任命为司马子如的开府参军，破格提拔为水部郎。到文襄帝担任尚书令监管选拔官员时，淘汰各曹郎官，赵颖因出身寒门被淘汰，出任沧州别驾，推辞不去。司马子如向神武帝进言，征赵卜任为大丞相公曹参军，专门掌管机密，文书大多出自他手，被称为敏捷干练。神武帝曾与他相对而坐，让他起草军令，用手抚摸他的额头说，如果上天延长你的寿命，必定会大有成就。常对司徒孙腾说，彦深小心谨慎恭敬，千古无双。到神武帝去世，密不发丧，文襄帝担心河南有变，于是亲自去巡抚，就把后事委托给赵彦深，转任他为大行台都官郎中。临出发时，握着他的手哭着说，把母亲和弟弟托付给你，希望你能尽此心。后来内外安宁平静，是赵彦深的功劳。回来后发丧，文襄帝身家褒奖赞美，于是翻阅郡县簿册选拔，封他为安国县伯。跟随征讨颍川，当时引水灌城，城上的女墙将被淹没，西魏将领王思政还想死战。文襄帝命令赵彦深单身入城告御，当天王思政就投降了，赵彦深便牵着王思政的手出城。文襄帝非常高兴。此前文襄帝对赵彦深说，我昨夜梦见打猎，遇到一群猪，我射箭全部捕获了，只有一头大猪捉不到，你说会替我捉到它，一会儿就捉了猪献上来。到这时，文襄帝笑着说，梦应验了，当即解下王思政的佩刀给赵彦深说，让你长获此利。文宣帝即位后，他仍然掌管机密事务，晋爵为侯。天宝初年，多次升迁任秘书监。皇帝认为他忠诚谨慎，每次郊祀祭庙，一定让他兼任太仆，执掌车驾陪乘，转任大司农。皇帝有时出巡，就辅佐太子处理后方事务，出任东南道行台尚书、徐州刺史，治理政务，崇尚恩德信义，受到官吏百姓的怀念。多次攻下城池，所驻扎的军营处，世人百姓追思，称为赵行台顿。文宣帝下诏书慰劳勉励，征赵为侍中，仍掌管机密。和亲元年，晋爵为安乐公，多次升迁任尚书左仆射、齐州大中正、兼修国史，升任尚书令、为特进，封宜阳王。武平二年，受任司空，被祖挺离间，出任西兖州刺史。四年，征召为司空，转任司徒，遭遇母亲去世，不久起复原职。七年六月，患疾病去世，时年70岁。彦深历任多朝，常参与机要进士，温柔谨慎，喜怒不形于色。从黄建年间以后，礼遇逐渐加重，每次被引荐，有时登上御榻，皇帝常称呼他的官号而不称名。所有选贡人才，先让他考核裁定，提拔奖业人物，都以品行学业为先，轻薄之徒不被其容纳。孝昭帝执掌朝权后，群臣大多暗中劝进，唯独彦深不上言。孝昭帝曾对王熙说，如果说众人之心都认为天下有归，为什么不见彦深有话说？王熙告诉彦深，彦深不得已才陈情，他当时被如此器重，常常言语谦逊，态度恭敬，未曾以骄矜待人，所以有时出事，有时隐退，离开后又返回。母亲傅氏素有操守见识，彦深三岁时傅氏便守寡，家人想让他改嫁，他以死发誓。彦深五岁时，傅氏对他说，家里贫穷，孩子幼小，怎样才能度过？彦深哭着说，如果上天哀怜我，长大后一定报答。傅氏被他的心意感动，对着他流泪。等到彦深任太常卿回家后，不脱朝服，先进去见母亲，跪下陈述幼年孤苦，承蒙教导才有今日。 母子相对哭泣很久，然后换衣。后来傅氏被封为宜阳国太妃。燕申有七个儿子，众将最知名。沉稳聪明，有父亲之风，温良恭俭，即使对妻子儿女也不曾怠慢，终日庄重严肃。学识广博，涉猎群书，擅长草书隶书，即使写给弟弟的信也字迹楷正。他说，草书不能不懂，但如果用于给别人，就好像显得轻慢。如果用于家中卑幼，又担心他们怀疑应该如此。所以必须用利笔。燕申请求转授万年县子给众将，众高位置几世黄门侍郎，散其常侍。隋朝开皇年间，位置吏部郎在安州刺史任上去世。齐朝宰相善始善终的只有燕申一人。然而他暗示朝廷让儿子舒坚任中书侍郎，颇招致非议。当时冯子琮的儿子慈铭、祖挺的儿子君信都相继担任中书职务，所以当时燕语说，冯祖吉赵玷污我凤池。然而舒坚的才能最为低劣。赫连子越，字士心，是建越称帝的夏国赫连勃勃的后代。神武帝起兵时任济州别驾，劝刺史侯景投靠神武帝，后来任灵律太守。文襄帝前往晋阳，经过郡境，询问有什么不便。子越说，临水、武安离郡太远，山岭重叠，如果改属魏郡，则地势平坦，道路尽便。文襄帝笑着说，你只知道方便百姓，不觉得损失了公家利益。子越回答说，所说的是百姓的疾苦，不敢因私利而辜负公心。文襄帝认为他说得好，于是下令按时施行。从此百姓归属尽便，行路之人称赞。天宝年间任扬州刺史。此前城门早闭晚开，耽误农作。子越到任后下令按时开闭，官吏百姓感到便利。多次升迁任郑州刺史，政绩为天下第一。入朝任都官尚书。郑州人马子韶、崔孝正等八百余人请求立碑颂德，下诏许可。加位开府，历任行北豫州事兼吏部尚书。子越在官只以清廉勤勉自守，既无学问，又缺风仪，对人伦清贱相差甚远，一旦位居全选之首，大受非议。因此受任太常卿兼侍中，担任出使周朝的主使，去世。儿子仲章任中书舍人。冯子琮，字子琮，长乐信都人，是北燕君主冯弘的后代。祖父嗣兴任相州刺史，父亲林绍任尚书郎、太中大夫。子琮显贵后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。子琮天性聪明，被外祖父荥阳郑伯游视为特异。起初袭爵荥阳县子，齐天宝初年改为长安县南，黄建初年任尚书驾部郎中，代理库部。孝昭帝曾检阅簿册，让他口头陈述，子琮熟悉对答，没有遗漏。当时梁丞相王林归附齐国，孝昭帝诏令子琮观察其行事。王林随即与子琮前往邺城，大受嘉奖赏识。子琮的妻子是胡皇后的姐姐，所以下诏让他与胡长灿辅导太子，后转任太子中庶子。天统元年，武成帝禅位给后主，对子琮说，幼主身边应有正直之人，因你心存正直，现在把后事委托给你。两次升迁任散骑常侍，奏报门下省事务，不久兼任并省祠部尚书。后来与胡长灿有矛盾，武成帝深切告诫他说，唇亡齿寒，不要再这样。武成帝在晋阳已住在旧殿，少帝没有另外的住处，下诏让子琮监造大明宫。建成后皇帝怪他不够宏伟壮丽，子琮说，陛下幼年继承大业，想敦促节俭，以昭示万邦，加之此宫北接皇宫，不宜过于高大。皇帝说好，又下诏令子琮坚毅无礼，与赵郡王高睿争论一同，毫不退让，大被有识之士鄙视。等到武成帝去世，何世开密不发丧三天。子琮问其原因，何世开引述神武帝、文襄帝刚去世时都密不发丧，陛下年幼，恐怕王公有二心，想等召集后再详细商议。当时赵郡王高睿早已参与帷幄之谋，子琮素知何世开记恨高睿及领军楼定远，担心他假托遗诏让高睿出任外职，夺去楼定远禁卫军权，于是回答说， 先帝是神武帝之子，当今陛下又是先皇传位，君臣富贵都是陛下父子的恩德，只要一印不变，必定没有一心。世道不同，事情有变，不能与霸朝相比。况且您不出宫门已经数日，驾崩之事路人皆知，久而不发丧，恐怕有其他变故。等到发丧，袁文瑶因子从事太后妹夫，担心他铸成太后干政，劝说赵郡王高瑞及何世开将他调出，授任郑州刺史。这并非后主本意，赏赐很丰厚。随即转任沧州别驾，封宁都县伯。太后为齐安王娶子从长女为妃，子从因此请假赴邺城，于是授任侍中，转任吏部尚书。他的妻子放纵，请托宫刑，贿赂堆积。地方官受任，先定钱帛数额，然后奏报。所通关节，事无不允。子从也不禁止，又广阔旁舍，增修宅院，夜以继日，未曾休息。胡律光率军渡过玉璧，到达龙门。周朝有遗书，需要另外筹议。下诏令子从乘一车赶赴军中，与周将韦交宽当面约定。龙门等五城因此归附。后主认为这是子从的功劳，封昌黎郡公，升任尚书右仆射，仍设选侍中如故。何世开居要职日久，子从从前依附托靠，中途虽有隔阂，后来又弥合关系。何世开弟弟世修与卢氏成婚，子从简教奔走，与何世开封府辽属无异。当时内外官员受任，多由何世开奏报拟定。子从既依仗内妻，又兼掌选曹，擅自专权受宠，逐渐产生嫌隙。当时陆敖势力震动天下，太后与他结为姊妹，而何世开与太后有丑闻。子从想暗中杀掉陆敖及何世开，趁机废帝而立琅琊王高演，将计划告诉高演，高演同意，于是假托诏令杀死何世开。等到高演被擒，说子从教唆自己，太后大怒，又派人逮捕子从，派右卫大将军侯履芬到内省用弓弦绞杀了他，派内侍用库车载尸体送回家。儿子们正在玩卧槊，听说库车到来，以为是赏赐之物，大喜，打开一看才哭。子从稍有实践，很仰慕存功，等到地位声望转隆，本心顿改，提拔引荐非类之人，公然深交，纵容子弟不依伦次，又专营婚事，逐一挑选高门，照例以官爵许诺，十天半月便应验。顿丘李克、范阳卢思道、陇西李应伯、李子熙、荥阳郑廷坚都是他的女婿，都得到越级升迁。其骄纵如此，足挺先前与子从有嫌隙，后来详细奏报这些事，诸子都因此被除名。太后为他说话，又被提拔任用。子从有五个儿子，慈明最知名。慈明字无义，在刘朝任中书舍人，隋朝开皇年间兼内史舍人，大业年间位置尚书兵部郎，加朝请大夫。十三年代理江都郡城市。李密进逼东都，下诏令慈明率兵追击李密，被李密同党崔叔擒获。李密请他坐下谈论起兵之意，慈明说慈明以正道示人，只有一死而已，不义之言不敢对答。李密厚礼相待，希望他顺从。慈明暗中派人奉表到江都，并送信给东都留守，论述贼军行事。李密知道后，又因义气释放了他。他出到营门，被贼帅宅让呵斥责备。慈明勃然说，天子派我来正是要除掉你们这些人，没想到被贼党抓获，我岂能顺从你求活，要杀便杀，何必辱骂。翟让更加愤怒，乱刀杀了他。梁郡通守杨汪上报情况，杨帝叹息惋惜，追赠迎亲光禄大夫，授其两个儿子烹敦都为尚书乘务郎。王世充推举越王杨栋为主，重新追赠柱国户部尚书，黎郡公谥号壮武。长子陈先前在东都，王世充击败李密，陈也在军中，于是派奴仆背负父亲灵柩前往东都，自己不去送葬。不久又大办婚礼，当时舆论认为可耻。郎基字世业，中山新市人，祖父志任魏朝鲁郡太守，追赠兖州刺史。父亲道恩任开府阳平郡守。郎基身高八尺，美虚然，广泛涉猎典籍，尤其擅长历史。齐天宝四年 受任海西镇江，遇到东方白娥在淮南作乱，周俊都跟随反叛。良将吴明彻进攻围困海西，狼击固守，甚至削木为剑，剪纸为羽。韦谢返回朝廷，仆夜杨殷迎接慰劳他说，你本是文吏，却有武略，削木剪纸都没有先例，班墨的巧思怎能超过。御史中丞毕义云引荐为侍御史。赵州刺史玉灿是文宣帝的表弟，扬州刺史郭元贞是杨殷的妹夫。狼姬不畏权贵，都弹劾他们的贪赃罪。黄建初年受任郑州长史兼颍川郡守。西界与州接近，因侯景背叛，东西分隔，世人仍靠姻亲旧交私下交易，而禁令严格，犯法者不止一个。狼姬刚上任，查阅检校条例多是临时性的，不为长久。周俊因循失于请示，导致法网久废，获罪者众多，于是逐条上报台省，仍据情理酌情处置，除非极刑一律判决释放。多年积压的案件案卷重叠，数日之内全部剖判断清。不久台省批复下来，都同意狼姬所陈条例既已宽松，欲送清净。狼姬生性清廉谨慎，无所营求，曾对人说，为官之处连木枕也不需制作，何况比这更重的呢，只是很让人抄写书籍。潘子义曾送信给他说，在官抄书也是风流罪过。狼姬回答说，观察过错可知仁德，这也就可以了。在任上去世，追赠骠骑大将军、河州刺史，谥号会。临就将返回时，远近前来送葬，无不攀着灵车悲哭，哀痛不能自禁。当初狼姬任瀛州骑兵时，陈元康任司马，毕义云任属官，与狼姬都有声誉，被刺史袁一评价，三位贤才都有当世之才，将来都会显达，只有狼骑兵过于率真，恐怕不足以自达。陈毕后来都贵显，而狼姬官止于郡守。儿子狼茂，狼茂字未知，自幼聪慧，七岁诵读离骚诗经，每日千余言。十五岁师从国子博士河间人权会，学习诗经、易经、三礼及天文行明之学，又跟从国子助教长乐人张凤礼学习三传诸家言论，以至于废寝忘食。家人担心他生病，常限制他用烛。长大后以博学著称，历任保成令，有能名。北周平定北齐，上柱国王亦推荐他受任陈州护曹。恰逢隋文帝任亳州总管，命他掌管书记。周武帝创制相系，隋文帝从容地对李瑁说，君主的所作所为感动天地，惊动鬼神，但相系大多扰乱法度，怎么能长久呢？李瑁私下感叹说，这话岂是常人所能说出来的，于是暗中结交隋文帝。隋文帝也亲近礼遇他。后来李瑁回到家中担任周主簿，等到隋文帝担任丞相，用书信召见他，谈到往事，非常高兴，授予他魏州司路的官职，有能干的声明。不久任命为魏国县令，当时有关押的囚犯200人，李瑁亲自审讯查究，几天内释放了100余人。历年来的诉讼案件都不用到州里去处理。魏州刺史袁辉对他说，长史说魏国的人不敢申诉，是因为畏惧民腐民。李瑁说，人就像水一样，法令是堤防，堤防不坚固，必然导致奔流泛滥，如果没有决口泛滥，使君你有什么可担忧的呢？袁辉无法回答。有不明张元玉与堂弟张思兰不和睦，县丞和县尉请求施加严厉的法律。李瑁说，元玉兄弟本来互相憎恨嫉妒，又因此获罪，更加增加他们的怨恨，这不是教化人的本意。于是派遣县里的年高有德之人轮流前往敦厚劝导，路上络绎不绝，袁玉等人都产生感动悔悟之心，到县衙磕头请罪。李瑁用义理开导他们，于是相互亲近和睦，被称为友爱兄弟。开皇年间多次升迁任户部侍郎，当时尚书右仆射苏威制定条文章程，每年责令民间上报五品不逊。有人回答就说，管辖内没有五品之家，不相应承接，大多如此。又制作余粮部，打算有无互相接济。李瑁认为繁琐迂回不紧急，都上奏废除了。 又上奏为国事而死的人，其子不退还田地，品官被贬官不减田地，这些建议都出自李瑁。李瑁性格明达机敏，判决处理没有滞留，当时以立干著称。炀帝即位，李瑁任尚书左丞，参与掌管官吏选拔事务。李瑁尤其擅长政事治理，被世人称赞。当时工部尚书宇文恺又一位大将军于仲文争夺河东的银矿，李瑁上奏弹劾。宇文恺地位声望已经很高，俸禄赏赐优厚，却像拔葵去枝那样不与民争利的事寂静无声，没有听说，追求利益与下属交往竟然没有愧色。于仲文是大将，是素未近臣，在街亭前驱走侍奉，朝夕听闻道义，于国和瑞国相互谦让的风气一指而不仰慕，分毫的利益知道就必定争夺，用什么来给百官做榜样，向人们显示规范呢？宇文恺和于仲文最终因此获罪。李瑁与崔祖瑞撰写了《周郡图经》100卷，上奏赐予帛100段。当时炀帝经常巡游，朝廷纲纪已经紊乱，李瑁是前朝旧臣，熟悉世事，但是缺乏直言敢谏的节操，见到炀帝猜忌刻薄不敢说话，只能私下叹息而已。因年老请求退休不被允许，适逢炀帝征讨辽东，任命李瑁为晋阳公留守。其常山赞物王文同与李瑁有嫌隙，上奏李瑁阿附臣下，期往君上。炀帝下诏让纳言苏威、御史大夫裴蕴共同审理此案。李瑁一向与这两人不和，于是他们罗织罪名，李瑁及其弟司隶别驾李楚之，都被除名流放到且末郡。李瑁安然接受命运，不以此为忧，在途中作灯笼赋以自我安慰。后来上表陈述自己，炀帝很有醒悟，大业十年追召回京兆，一年多后去世，儿子李之年